现在我们就开始，好吧？然后我们慢慢的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所以今天这次是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我也看到在网上大家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想借着这个机会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然后我看到大家都有把问题留言发布。所以非常谢谢大家能够把你们的问题提出来。那我们今天可能时间有限，所以我们不一定，我看到大家问了很多问题，所以我们不一定会完全把每个问题都解答出来，但是我们就按照这个我们记录的先后顺序来简单的回答一下。然后我们如果回答不完的话，我们接下来会有新的这个时间来，我们可以再做一个第二次的问题解答，这样能够帮助大家尽量的回答大家的问题。所以那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来一同的探讨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光，我们路上的指引，所以我们祈求你能够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来明白你话语的奇妙。我们知道我们内心当中有许多的疑问，也有很多的不同的面对你的话语有很多不同的见解，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来在彼此面前能更加的谦卑，来彼此的学习。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OK， 那我们就先来开始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奉献的问题。问题说，关于主日金钱奉献的原则和事实，我们一直被教导是按照旧约的奉献，就是10%。但是最近听到不同的教导，有一点晕。有的说10%是当纳的，根据旧约，在这个以外的奉献才算是奉献。有的说是自愿的，按照哥林多后书9:5，没有要求的多少。可是我看《哥林多后书》讲的是供给圣徒的短缺，那这算是一般的奉献吗？OK，所以这是一个关于奉献的问题，那这个是很好的问题，而且在教会历史上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旧约的11奉献到了新约的时期依旧是继续的，例如在中世纪，在天主教中世纪当时教会会要求这个11税，所以每个人的1/10的收入会自动的交给教会作为一个税收这样的形式。但是近代的一些圣经学者，特别是我觉得我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我们需要看到是圣经当中的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背后涉及到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关系。那旧约当中的提到的这个十一奉献，是属于整个摩西律法当中的这个与圣殿祭司立位人的这个他们的敬拜相关的所以在旧约当中为了支持这个圣殿的正常的敬拜，立位人的生祭，所以摩西律法当中规定，以色列的其他的支派需要向立位人奉献。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摩西律法当中规定1/10的奉献这个诫命，就随着整个的旧约的圣殿的敬拜的消失、移除，所以今天我们不再有立位人，不再有这个祭司，我们没有圣殿需要维护所以随着这个圣殿的敬拜，这个礼仪律 以及旧约以色列民作为神治政体的这样的一个旧约当中的神治政体的消失啊，那么摩西律法在这些方面就不再适用于新约的信徒啊，所以新约的信徒啊，我们不需要去啊按照旧约的摩西律法来这样啊，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两点，一点是不再有旧约的这个圣殿，第二我们不是作为以色列的神职政体的存在啊，所以基于这两点，我们至少我所了解的，或者是我所阅读的这些圣经学者也好啊，他们认为这个十分之一的这个要求啊，随着旧约的被废止也被废止。那旧约当中有一些是永恒不变的，这些是道德律，也就是那十分之一这个原则它这个本身的这个比例虽然是有这个礼仪性的和暂时的这种附加在旧约的以色列的政体身上的，但是十分之一奉献的这个背后的这个道德的原则，作为一个一般的原则，那就是作为上帝的百姓，我们有责任去供给这个福音的事工，我们有责任去用我们的金钱来支持圣道的事工。那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是没有变的。所以在新约的教会里面，我们依旧去奉献，虽然我们不一定是按照十分之一，但是我们就力所能及，按照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来去这样奉献，来支持教会的福音的事工、圣道的事工啊，这是我觉得是新约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所以你会看到新约圣经没有重复十一律的这个要求啊，但是新约圣经给我们的基础这个基础奉献的基础，就像问题当中提到的啊，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的啊，我们是按照一个感恩的心，一个回应的这样的心去按照我们所收的去这样奉献，对吧？就是所以这样的，我觉得这样的不是按照一个遵守旧约的律法的心态，而是按照支持新约的福音的事工的这样的心态。如果你能够奉献10%，非常好；你能奉献5%，但是你也是凭着信心去奉献的，那这个上帝也是悦纳的。所以不必太纠结于你到底是多少%，而是要关注我们到底是否明白福音，是否以感恩的心来回应这个福音以这样的心态。所以这是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简单的回答。 OK， 然后那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圣餐圣餐这个问题，说主耶稣用无酵饼和葡萄汁但是很多教会用有酵饼和葡萄酒，这样的圣餐能领吗？我怎么觉得有一些别扭呢所以这个问题涉及到圣餐的使用的元素的性质首先我要提到的就是说你在这个问题里面提到的主耶稣用的是葡萄汁，那这个翻译是不正确的翻译主耶稣当时用的是你所引用的这些经文应该是路加福音第22章第18节那和合本在那里面把它翻译成葡萄汁，但是如果你看新译本把它翻译成葡萄酒，那如果你看英文的译本，比如说ESV 的译本，那里面翻译的比较字面，就是比较直接叫做 produce of the vine， 那 produce of the vine 就是produce， 它没有告诉你到底是酒还是汁，但是按照犹太人的常规的这个使用这个词的这种习惯，这种表达方式指的是葡萄酒而不是葡萄汁为什么？因为葡萄汁是非常晚才产生的 所有的这个 produce of the vine 就是从葡萄所产生的这个产品都是经过发酵的啊，因为新鲜的葡萄是很难保存，他们当时没有这样的这个，他们要来保存这个葡萄就是用发酵把它发酵成酒啊，这样它能够一直保存很久啊。所以在旧约的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同样这个词例如在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在民数记第十八章第三十节，那里面说那里面说你要对利未人说，你们要将其中将制好的举起，这就算为你们场上的粮，又如酒榨里的酒啊。在这里面同样这个词就是 produce 被翻译成酒啊，所以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叫ginema 啊， ginema 就是 produce 的意思啊，所以只要是在旧约当中提到这个 ginema 都是指的酒，而不是指的没有酒精的葡萄汁。那为什么而且另外在圣经当中一般酒和血之间是有有的时候被称为葡萄的血被称为叫做酒啊，这个提到这一点的是在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十一节在那里面这是雅各对犹大的预言，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十一节，在里面以色列临死之前为犹大祝福说，犹大要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要在葡萄酒中洗自己的衣服中文翻译是在葡萄汁里洗自己的袍子，这个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都是不好的翻译我不知道新译本会怎么翻译，但是在那里面前一句他在葡萄酒里面洗是指的酒，然后下面新译本翻译是在血红的葡萄汁里洗衣包，那他还是把这个葡萄汁说成是葡萄汁，但是实际上那个表达是葡萄的血，就是在葡萄的血当中洗衣服，那葡萄的血指的什么？就是指的葡萄酒。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用葡萄酒来代表，因为葡萄酒就是葡萄的血啊，所以来表示自己的这是我的宝血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圣经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葡萄汁，没有出现过葡萄汁这样的表达方式，这是新译本，这是和合本的错误的翻译。那这是从这个解经的角度上来说，那从历史角度来说，这个葡萄酒在圣餐当中使用，是从主耶稣那个时候一直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都一直使用的是葡萄酒，直到十九世纪在美国开始出现了这个禁酒运动，所以。他们开始在这个禁酒运动是从查尔斯芬尼开始了，所以他开始在圣餐当中使用葡萄汁，这种没有酒精的葡萄汁，那这个东西其实很晚才出现的所以这种做法在美国是福音派教会里面是比较流行的原因不是因为圣经里面是这样，而是因为查尔斯芬尼所带领的禁酒运动对美国造成的影响那你说如果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做呢教会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人 他们对酒精会过敏，对吧？他们可能没有办法饮用酒精。那我觉得从一个实践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正常的圣餐应该使用酒，葡萄酒。但是我们可以为一些不能饮用酒的一些人来给他们一些这个这额外的没有酒精的这些葡萄汁可以作为代替，但是正常应该是用葡萄酒。那关于这个有效和无效关于这个有效饼和无效饼当然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大概应该使用的是无效饼，但是从初代教会开始从在教会历史的记录当中来看教会比较多的是用有效饼。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其实原因主要是从这个实际操作的方便程度上来说就是有效的饼比较常见所以不需要去找专门去做无效的饼那你说那既然主耶稣用无效饼，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无效饼加尔文对待这个问题的看法，当时有一些人特别的要求加尔文要用无效的饼有一些重洗派的人特别强调要跟圣经完全一样的，对吧？那加尔文他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也可以，你也可以用无效的，你也可以用有效的，这个并不是一个非必须要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律法所以因为我们不再是在旧约的以色列的这个神治政体当中，我们所过的节不再是犹太人的那些节所以我们在这些使用的具体的东西上不会受到这个旧约摩西律法的这些要求和限制，所以加尔文认为这个问题是阿迪亚弗拉的意思就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如果你想要用无效饼也可以，如果你想要有效饼也可以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作为这个我至少在我们教会是这样，就是你可以用有效也可以用无效，你手边有什么就可以用什么。 OK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是说，请问一下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59问和第62问，安息日为什么不在一个日子呢？第59问说，上帝指定七日的哪一日为安息日？回答，上帝从世界的开始到基督的复活，指定一周的第七日为安息日，此后直到世界的末了，指定一周的第一日为基督徒的安息日。第62问说，第四条诫命所附加的理由是什么呢？回答，第四条诫命所附加的理由是神允许我们一周的六天从事工作，但特别规定第七日是属他自己的蒙他祝福的安息日那可能这两个问题你觉得是有矛盾的吗？但是这个其实并不是矛盾的，也就是换句话说，这个在62问里面回答的是六和一这样的一个规律，六一是吧？六天工作一天休息这样的规定，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没有具体的解释到底是哪一天。而在第59问里面解释的非常详细，就是在旧约的时期是这个星期六，就是第七日作为安息日，然后到了耶稣复活之后是耶稣复活的这一天，是对基督徒来说是真正的安息日所以在这一点上小要理问答并没有前后矛盾所以可能是中文的翻译那个第62问的回答里面提到这个第七日，对吧？这个会让你觉得可能是这个意思。那但是不论如何，只要你知道对于基督徒来说，今天不是旧约当中的这个星期六，对吧？不是旧约的星期六，而是主日，是基督徒真正的安息日。你明白这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这同一个人问，有牧师讲到说，不签约进入真教会的人是不能得救的，因为在教会之外没有救恩。如果本地没有真教会，无法加入真教会怎么办呢？那就是不得救的吗？答案是不是的。得救救恩的作为宗教改革的后代，我们可以非常非常诚实的说，救恩是唯独因着信心，唯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唯独因着上帝的恩典所以不是唯独教会。那但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位牧师他所说的，我大概能够知道他在说什么。我想他在强调的是，对于我们今天在这个现代的福音派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很多人对于教会有一个非常低的一个理解，非常贬低的理解，认为教会无关紧要，认为加不加入教会都无所谓，所以可能他在强调说，不，你们必须要加入到教会。那我认为，如果他在强调这一点的话，这是很好的所以我也经常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强调这一点就是基督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不能是一个只有头没有身体的基督我们所信的是完整的基督，也就是有头在复活升天在天上的头基督以及他的身体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基督，所以我们若不与基督的身体联合，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与基督的头联合，就是做与基督本身联合所以常规来讲，与基督联合的途径包括与基督的身体联合，包括与教会联合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明确的。但是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是我们无法有形的加入到一个地方教会，无法找到在我们身边找到这样的就是真教会的团体，但是同时这个人又是真的信徒，他又是真的得救的人呢？答案是有的，对吧？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以利亚他自己被追杀，所以他逃到一个这个荒郊野外的地方，他没有跟其他的真信徒有这种有形的联合，他躲在一个地方，但是他是不是真的得救呢？是的，他是不是真的有信心的信靠上帝呢？是的，尽管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他被逼迫，他没有办法与有形的与其他的人、其他的教会的肢体联合，所以我们需要区分一般的情况和特殊的情况，所以就你来看，就是因为你的问题后面提到了说，在你的本地没有这样的教会，所以你没有办法找到这样的教会，那这并不是意味着你没有得救，而是说你可能现在你的这种与基督联合的这种现实，没有有形的彰显在你与教会联合的这个有形的彰显当中，没有体现出来，那你应该怎么办呢？我想，首先你应该继续的祷告祈求，祈求上帝来帮助你，然后寻找一些可以委身的教会，可能这并不是容易的，有可能这意味着你可能需要搬离你目前的城市，可能去找到一个有真教会的城市，可能意味着你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等等，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你应该去向上帝祈求。求上帝使你能够有形的加入到一间真教会，所以这是我的回答，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我的声音大家听的是 OK 的吗？我的声音是可以的，对吧？OK，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下一个问题是说，耶稣基督有没有人性的位格？那这个问题的说法，就是你说这种人性的位格的这个用词是有一点问题的。 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说耶稣基督的位格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我们是在说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耶稣基督就是第二位格的圣子，耶稣基督是子。所以从位格的角度来讲，耶稣是上帝。那你说耶稣有没有人性的位格啊？当你这样问的时候，如果你在想的是在他作为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这个位格之外，他又有一个人性的位格，那这个就变成了耶稣有两个位格，所以这就变成了历史上的一个异端，叫做聂斯多流异端，就认为耶稣有两个本性，两个位格。那有的时候我们的神学上会犯这样的错误，就是认为这个时候耶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他是以他的人性在做呢，还是以他的神性在做啊？耶稣是作为人在做这件事情，还是作为神在做这件事情？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就把耶稣分成了两个位格。这个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作为人在做，比如耶稣在吃饭的时候啊，他是作为人在吃饭；但是耶稣在海面行走的时候，他是作为神在海面上行走。那这种说法都是错误的，这种说法都是把耶稣分成两个位格了。耶稣有的时候是人，有的时候是神，交替出现。不，当我们去宣告这个加克敦的基督论的时候，我们宣告的是耶稣作为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他取了人性，他把这个人性纳入到他自己的这个作为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的这个位格当中啊，所以他是一个位格，在这一个位格当中，他有两个本性，这两个本性是同时共存的，不是一会儿冒出来这个，一会儿冒出来那个，而是同时都是这样。当耶稣吃饭的时候，他既是作为人在吃饭，他同时作为真正的上帝他在吃饭。当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他既是作为上帝，又同时作为人在海面上行走啊，所以他是同时是完全的上帝，同时是完全的人。耶稣死的时候，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是耶稣的人性钉在十字架上，而是耶稣自己，也就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钉在十字架上啊。耶稣流血是不是说他的人性在流血，而是他的位格，他作为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他在流血。所以圣经会说上帝流血，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个位格，他不是两个位格啊，所以我们不能说耶稣是只是人性在受苦。不，受苦这个动作只能应用在位格身上，所以是那个位格在受苦。那你说上帝怎么可能受苦呢？的确，上帝他不是这个位格受苦的原因，不是因为神性在受苦，而是因为他借着纳入了人性在他的位格里面，所以他从人性里能够有这种受苦的这种位格，可以获得这种受苦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受苦的那个是人，受苦的那个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啊。所以这个同样这个延续出来一些问题，就比如说这是为什么加克敦信经会说到这个玛利亚是上帝之母，对吧？Theodokos， 那这个词是聂斯多流所无法接受的，所以整个的聂斯多流的这个争论都是围绕着上帝之母这个词，到底我们可不可以说上帝之母啊？那聂斯多流说我们不可以说是上帝之母，我们只能说玛利亚是玛利亚是基督之母啊 ，Christotokos， 不能说是 Theodokos。那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他就在暗示，当你想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在想一个是上帝，一个是人。那玛利亚只是生了人，但是他不能生上帝，所以加克敦的这个正统派就是说，你这样想的话，你就把耶稣想成了两个位格，所以耶稣是一个位格，是唯一一个位格，所以他同时是上帝，同时是人， 当玛利亚生出这个 baby 的时候，那个 baby 在襁褓之中，他就是完完全全的上帝。当他在玛利亚的子宫里面怀胎的时候，他也是完完全全的上帝。所以加克顿信经会说玛利亚是上帝之母，所以上帝之母并不是在高举玛利亚，而是在高举基督，而是在说基督是真正的上帝啊。所以这个想稍微延伸，从你的问题上延伸出来去多讲一点。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这个问题还是蛮多的。下一个问题，有人问说，为什么说天起了凉风是指上帝开启了末世的审判 ？OK， 那非常谢谢你提这个问题，这说明你有听我的讲道啊，但是可能你只是听了我最近的这个讲道，但是你没有听我之前的讲道，所以。我在之前，那当然我在最近的这次讲道当中，我只是略微的一笔带过而已，而没有特别展开去讲，是因为我之前在其他的场合已经比较详细的展开讲过这个问题，所以我在那篇讲道当中就一笔带过。那如果你想要找到就是说我讲的比较详细的地方啊，你可以去听我之前有一次这个应该是2019年的一个夏季的神学讲座当中，我讲到的圣灵的工作啊，圣灵到底有什么工作？所以在那里面我比较详细的解释这个句子到底应该怎么理解。那我在这里简单的给你解释一下。那天起了凉风这句话是它的原文是它的原文如果你直译过来的话，应该是指的是在那个日子的圣灵当中。OK， 在那个日子的圣灵当中，对，或者我们把圣字去掉，在那日的灵当中所以你说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因为ruach就是希伯来的原文里面是指的是 Beruach Hayom 那 Ruach 指的是灵然后 Hayom 指的是那一天的意思，所以Ruach Hayom 指的是在那一天的灵当中那为什么中文的和合本会有这个凉风这个东西呢？是因为 Ruach 这个词它常规来讲可以指灵，但是它有的衍生出来的意思可能会指风灵就是像风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会说在那天的风当中那你可能这个圣经的翻译就想一想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就是指这个傍晚的时候天起了凉风吧，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翻译。 OK， 刚才可能有一点断线儿，对吧？对我刚才提到说这个 Ruach Hayom 这个词你可以翻译成这句话你可以翻译成天起了凉风，这个翻译严格意义上来讲不能说是完全错的但是它的确它是一个意义，它不是最直译的，而如果你不去直译这句话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理解他到底在说什么呢？如果我们直译这句话，如果还用指的是在那一日的圣灵当中，那么那一日在圣经当中一直都指的是上帝的末世末日，那一日到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即将到来，在那日有愤恨有审判然后并且在先知书当中圣灵的一大工作与末世结合在一起，与那一日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圣灵都是扮演着审判的角色，有焚烧的灵，有这个审判的灵所以例如以赛亚书第四章以赛亚书第四章那里面第三节说主要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来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所 中杀人的血出镜，所以在那里面提到了这个末世，将来末世到了那一日，在第二节提到到了那一日，所以这种审判的灵，对吧？这个你如果看新译本那个公义的灵，就是翻译成叫做审判的灵和焚烧的灵，然后所以我建议你回去找一下那个我在2019年的神学讲座上讲到的圣灵的工作，你会更好的理解这个为什么是指末世的审判，好吧？那我就在这儿就简短的讲到这儿，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OK， 下一个问题是创世纪第六章第四节，关于这节经文。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开了一个群，我们先来打开创世纪第六章第四节来看一下。创世纪第六章第四节，那里面说，在那些日子和以后的日子，有巨人在地上。我读的是新译本。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结合，就生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物。OK， 那这个需要一点 context， 所以我们看一下。OK。我再继续读你的问题，问题就是关于这节经文提到了这个巨人和伟人。美国有一个牧师开了一个群，非常推行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巨人或者伟人是天使和人结合而产生的后代。民数记13:33提到了亚拿族的伟人，撒母耳上第17也提到了非利士人歌利亚是他们的子孙，也就是按照这个牧师的解释，是天使和人结合所生的后代，并且这个牧师说他们是外星人作用在这个世界上。问题是怎么样有理有据的驳斥这个错误的解经。 OK， 所以你已经意识到他的解释是错误的，但是你是说怎么去驳斥这个错误。我具体不太知道到底你要怎么去驳斥他啊，因为我觉得可能他已经非常的陷入到自己的这种理解当中，所以可能他也不太会听你的解释。那这个你提到的这一段经文，创世纪第六章，的确是非常难解的一段经文，而且不同的学者这个解释的方法不一样，对吧？而且历史上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那我简单来提一下到底大概有几种解释，就是目前有大概对于这个这段经文有三种解释。一种解释就是像这位牧师前面提到的，就是这个是天使神的儿子，主要是解释到底神的儿子是谁。一种解释认为这些神的儿子指的是天使，然后这些天使来与人结合，然后生出一些这种混杂的血统的人，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是认为神的儿子指的是赛特的后代，因为还记得亚当跟夏娃他们生了该隐，然后生亚伯，亚伯死了之后代替亚伯的是赛特，所以赛特是女人的后裔的这一支，而该隐是蛇的后裔所以那赛特就是他们赛特的后代，有人认为是这个神的儿子指的是赛特的后代，而赛特的后代与人的女儿，那这个人的女儿这个指的是该隐的后代，所以赛特的后代与该隐的后代相互这个联姻互相结婚，就表明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互相混杂起来，所以女人的后裔背叛了，所以女人的后裔犯罪，这是另外一种解释OK。 然后第三种解释是认为神的儿子指的是古代的上古的这些 暴君，他们自称自己是神，然后他们的后代啊，所以例如像近东地区的一些一些君王啊，他们称自己是神，然后比如说这个在在这个巴比伦的这个是巴比伦吗？反正 Marduk 称自己是神的，然后什么这个，反正就是像Gilgamesh 或者是 Enuma Elish 这些神话故事里面，这种君王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所以他们的后代可能被称为叫做神的儿子。所以有这样三种解释：神的儿子指的是要么是天使，要么是赛特的后代，要么是古代上古的这些自称是神的君王的后代。那我觉得我个人的看法是什么呢？我个人的看法是更倾向于第三种，就是在上古时期这种自称自己是神的这种君王但是我也同时知道说有一些很严谨的解经家，他们认为前两者所以我不认为这段经文是我不认为这段经文是那么的重要，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标准的解释的答案同样相信圣经的学者，同样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可能在这段经文的解释上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我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这个跟外星人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所以这个是肯定是一个完全是基于这种胡乱的猜想，一些阴谋论的，美国现在比较流行的阴谋论的一些论调但是我前面所提到这三种解释，我认为都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如果有人有不同的解释，我不会说你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知道像这种非常难解的经文，我们需要保持谦卑，我们需要知道说我们自己的理解可能并不是那么完全。那现在我刚才提到了，我个人比较支持这个第三种，那就是这些神的儿子指的是古代的这种君王。那让我来简单的提一下，就是有人认为是天使这个听起来有一些奇怪，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查考圣经，你其实有一些学者其实他们提出了一个比较 convincing 的一个说法我认为值得去考虑，但是我不是认为这是我能接受的因为我不能接受的一点是因为我认为天使跟人结合的这种说法是比较在圣经当中没有其他地方提到所以天使到底能不能与人结合，能不能跟人有发生性行为，这些我觉得在圣经的其他地方没有明确的教导但是当旧约圣经提到上帝的儿子或者神的儿子的时候，在旧约圣经当中的确这种表达方式出现的时候有很多次是指向天使，比如像约伯记在上帝的天上的这个宝座面前有神的众子在天上汇集，所以那里面的表达方式跟这里是一样的，神的儿子然后另外约伯记有几处的地方提到了，所以约伯记是相对来说比较古老的一个书卷所以有一些圣经学者他们认为这个神的儿子指的是天使。那到底这个Nephilim 就是巨人或者叫伟人跟这个天使有什么关系如果你仔细读它这个中文的翻译是有一个问题的，那言下这些问题你需要去查原文你才能够更好的理解这些比较困难的经文。实际上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我看看英文的一本怎么翻译哈。OK, 第四节 第四节其实和合本的翻译没有体现出来。如果你读新译本的话，新译本是这样说：在那些日子和以后的日子，有 Nephilim，有巨人生活在地上。所以它指向了一个事件，在那些日子和那些日子以后的日子都有 Nephilim，但是它没有说这些 Nephilim 这些巨人是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子结合所生的，他并没有这样说。他说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结合生了那些上古有名的人，但是不是这些 Nephilim 啊，所以 Nephilim 是另外一个事情啊。那到底具体指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对吧？就是。所以圣经有些地方是给我们疑问的，是给我们没有清楚解释我们，但至少我们知道说，对于圣经写作当时的读者听到这个，他们是马上就知道，所以作者没有过多的去解释，只不过我们今天失去了当时的那种知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那这并不关键，并不重要，与圣经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如果过分的好奇去追究一些很细枝末节的东西，反而可能会让我们失去圣经的整个大的图画，所以反而会陷入到一些异端或者错误的教导当中。所以我认为就是在某些经文，我们需要说，我们只能止住我们的好奇心，我们就说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不能知道什么，然后就可以了。OK。接下来我们再看两个问题吧，我们再看两个问题，然后我们就结束，好吧？下面这个弟兄问了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加克敦信经没有算在早期教会的公认信经里呢？哦，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为了这个问题我还。我之前为了这个问题，我还专门去问了我的一些神学院的教授包括我身边的美国牧师，很多美国牧师都搞不清楚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我才大概能够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OK，所以现在是这样，加克敦信经就是。因为问题是我们今天中文翻译成信经的这些文件，有一些并不是教会的大公信经，而是我们把这个信经这两个字加在上面了或者是有的时候在英文当中去使用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小心。那让我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加克敦，这份文件和信经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OK，当我们提到信经的时候，在英文里面叫做 creed，creed 这个词是一个非常特有的词，所以不是任何的信仰的文件都可以被翻译成 creed，都可以作为 creed。creed 这个东西。与一般的信仰的宣告、信仰的告白的文件不一样。如果教会所定下来的creed，它的内容的全部都是指向我们到底信仰的是这位上帝到底是谁，这是 creed 所囊括的。所以你看，不论是使徒信经。而使徒信经不算，就是算尼雅信经和尼雅君士坦丁堡信经那里面这是教会最最最公，就是第一次大公会议所定下来的，就是尼雅信经，然后经过君士坦丁堡信经所修订的。它那里面的所有的内容就是指我们信仰的这位上帝到底是谁，是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是三一式的那。你所提问的这个加克敦信经，其实它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一份信经。加克敦大会， 在经过了之前的一夫所大会和就是讨论这个 UDT 和涅斯多留之间的这个争论，然后最后在加克顿召开了这个会议。那在加克顿会议上，大会重申的信经就是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所以大会没有制定新的信经。但是因为新的这个欧地奇和涅斯多留的这个错误的教导产生，所以大会在重申了这个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之后，又解释了一些教义的细节。OK， 所以在那个解释当中，那个解释有很多好像大概我具体忘记了，大概是有多少页，就是反正挺多的。而我们今天被称之为加克顿信经的这段话，是后面的那个解释文当中的其中一段。OK， 所以那个东西从来不是单独拿出来作为信经来签署的，它是解释尼西亚信经的其中一个段落解释这个第二位格。其实那段整个那段解释的就是尼西亚信经当中的这个与父同旨的这个概念他解释这两个词，一个是他解释的，一个是这个homoousia 跟父是同志，然后他的人性是跟玛利亚同志，他解释这两句话，所以他整个那一段是解释这个问题。所以那一段的段落本身不是一个单独拿出来的信经。OK， 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教会的这个在正式的教会的文件当中你看不到，哎，我怎么找不到加克顿信经，是因为那个东西本身不是信经。所以在英文当中那个叫做 Chalcedonian Definition， 那一段是专门来定义我信圣子作为上帝和人的两性到底是怎么样结合的。 OK， 所以它不是一个公认的信经，就是因为就是当时它也不是为这个来写作的。所以加克顿信经，加克顿大会上正式通过的重申的信经是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这是唯一就是教会通过的公认的东西方教会公认的信经。OK， 希望我有简单的回答你这样的问题。然后那我们在最后花一点时间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好吗？同样你这个人弟兄问到马克琼斯说到救赎程序，应该说的是救赎次序对吧 ？Ordo Salutis 必须先在基督身上发生，也就是说，基督必须被呼召、被称义、得到儿子名分、成圣、得荣耀。这些救赎的次序必须在基督身上先发生，之后才能在他的百姓身上发生。请问这样的讲法是否正确？应该怎样理解？这里面你引用的是加芬博士的《凭信心而不凭眼见》这一书里面，马克琼斯给他写作的序言的第十页。OK， 我想简单的回应一下这个说法。首先，简单的回应，我认为这样的讲法欠妥，我认为这样的讲法不是特别正确的讲法，我没有见过正统的神学家这样讲，或者是按照这种方式去理解救赎次序但是我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那以马克琼斯、以加芬、以这些他们这些神学家为代表的，在整个改革宗的大的圈子里面，有一派的人，他们就比较喜欢，我能够理解他们在强调什么。他们所要强调的是与基督联合这个概念。那他们在强调与基督联合是信徒获得一切救恩的益处的源头， 我们必须与基督联合，才能获得呼召重生、称义、得儿子名分、得成圣、得荣耀等等这些救赎的恩惠。那我觉得这个强调的点是好的，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强调与基督联合。而且他们在强调这一系列的，在强调与基督联合的同时，他们所要强调的是救恩不仅仅是法理意义上的，不仅仅是 forensic， 而也包括 transformational， 就是包括成圣，包括我们的与基督联合之后获得了基督的这个救赎的益处，然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成圣的生活当中。那我认为这种强调也是好的 ，OK， 只要他们不去过分的贬低 forensic， 不要过分的贬低这个法理性的层面就好，对吧？你去强调这种生命的改变啊，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但是回到我前面的这个最直白的回答，我认为他的这种表达方式是错的，或者说至少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提到 ordo salutis， 当我们提到救恩次序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我们 ordo salutis 的定义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赚得的这个救赎的一系列的恩典，应用在由圣灵应用在罪人的身上的时候的一个次序，是吧？所以这个 ordo salutis 指的不是救赎的恩典应用在基督自己身上，基督不需要救赎，基督自己不需要救赎，所以他因为他是无罪的，所以你注意到在他提到的这几个好像是在 ordo salutis 里面的，好像是在救赎次序里面的这个呼召称义得儿子名分、成圣得荣耀等等他就是没有提几个事情，一个是他没有提重生，但是救赎次序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必须要有重生这个部分那为什么他提到耶稣得儿子的名分难道耶稣是被收养的吗？耶稣他不是父从永恒当中就生下来的子吗？对吧？等等，所以你硬要把救赎次序应用在基督身上，你就必须要改变许多词的定义，也必须要扭，就是把它掰，把一些词的定义把它改变掉，然后好像它好像是比较适合应用在基督身上所以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基督不需要被救赎，救赎次序不需要应用在基督身上，基督靠着他自己的主动的顺服和这个受苦的顺服，他的整个受苦的一生，他遵行律法，他在十字架上代赎的死，他荣耀的复活，他赚得了这一切的救赎次序的这些恩惠，他为我们赚得，他没有应用在自己身上，他应用在我们身上 OK 所以我认为有的时候我们过分的去创意发挥一些传统的神学的语汇，好像感觉说哦，这个概念，这种概念这么应用，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感觉到哇，这个好厉害。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创新什么事情那另外我简单的说一下吧，就是为了强调成圣像Mark Jones， 就马可琼斯，他甚至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不是唯独因信心得救 ，OK， we are not saved by faith alone。他说过这样的话，那这句话他在干什么？他其实他在区分 salvation， 就是他在区分整个得救的这件事情，救恩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整体，整个救赎次序作为一个整体和称义。所以他强调说我们只是唯独因信心称义，但是我们不是唯独因信心被拯救。那我就想说的是，有一些时候就是我们去做神学的表述的时候，我们需要去非常谨慎，不要去 他去过分的去搞一些比较新奇的说法，你可以强调你所强调的，就比如说你要强调我们需要强调重生，但是如果当你去只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解释去说我们不是唯独因信心而被拯救的话，那这个其实会造成很大的误解，会误导很多的信徒，特别是那些没有受过专业神学训练的人，当他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他们会产生很严重的曲解和扭曲，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不要去搞什么花样，对吧？这个定义 order saludus 就是应用在罪人身上的，是耶稣为我赚得的就够了，不要应用在基督身上，不然我们的脑子会不知道该怎么去区分。 OK， 这是我简单的回应，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必要的，你不需要去理解这一点。 OK OK， 所以我们今天回答了这些问题大概还不到一半，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再去预约一个时间，然后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非常谢谢大家提出这些问题，我觉得大家问的问题非常的好，有很多的问题甚至是我也很少想到的啊，所以你们的问题也刺激了我的思想，也给我的思想一些这个思考的机会，所以谢谢你们的提问，我也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对大家有帮助，所以那我们今天的问题解答就先到这里，然后我们下一次我们在群里面再公告，我们看一下什么时间再来解答剩下的问题。如果大家有什么新的问题，可以持续的来更新这个问题的列表，好吧？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来结束。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一同的思想弟兄姐妹所提出的信仰上的问题。主，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我们在今生依旧有许多的困惑我们面对你的话语当中有许多难解的地方，我们很难去明白。但是主，你这是你的美意，你也叫我们学习谦卑。但是我们知道到了那一天，我们与我们的救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许多的事情。我们期盼着他的再来期盼着他带给我们的那个新的创造主，我们为了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而感谢你求你继续叫我们的来仰望我们的救主，仰望他所为我们成就的让我们的目光紧紧的能够抓住他求你也与我们所有的人同在，请特别的看顾那些身体上有病痛的有痛苦的，经历各样的苦难的弟兄姐妹们求你特别与他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K， 那我们今天的问题解答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次希望尽快我会找时间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好吧？那我们就到这里，拜拜。